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十几个小时结束类似武汉肺炎症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12月23日上午，我突然感觉喉咙不舒服，发干发堵，当时自己没有在意，感觉这些都是对大法弟子的干扰。中午发正念时，加上了清除他的一念。此时我丈夫也是同修，下班了。这几天咳嗽的症状一直没有减轻，不知是不是武汉肺炎，但是他每天都和阳性病例打交道。中共协党在封控时期无所不用其极，封城、封村、电焊焊死门洞，饿死的、烧死的、病死的，多少惨剧轮番上演。现在放开了，他又唯恐所有人感染得慢，对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更是毫无人性，所有人都得赤膊上阵，除了允许戴口罩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防护措施。就这样，每天大量的接触阳性病例，在高浓度病毒的环境中，又有几个人能幸免？几乎没有。做完中午饭，我没有食欲，感觉吃不下去。伴随着丈夫的咳嗽声，我午休了一会儿，起来后感觉头开始痛，有点像脉冲一样的痛。到了傍晚时分，饭也不想做。丈夫做完饭后，我坐下来开始吃饭，发现全身软弱无力，尤其是腰部，好像使不上力，坐一会儿得靠沙发上躺躺。我想，这不行，大法弟子怎么能出现这种不正确的状态？我开始每个整点发正念，针对这种干扰发正念，每次都是刚发完正念好一点，可过一会儿就不行了，头痛得更厉害了，再加上浑身无力，9点多就躺下休息了。从躺下到凌晨1点多，我一直没有间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没见多大的好转。这时家人同修发现我身上发烫，我也感觉浑身燥热，脸发胀，鼻子发堵，呼吸有点困难。此时我也想到，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不会像要求常人那样的简单，于是我就穿上衣服开始打坐。在打坐中，我突然想到师父要求我们遇事向内找，我发现这段时间有点放松自己的修炼，晚上不停地刷手机，尤其是网上购物，看直播购物，抢特价商品。有一个晚上竟上瘾的通宵看直播抢特价商品。哦，我明白了，没想到贪占小便宜的心竟这么大。我在心里说，师父，弟子错了，弟子放松了修心性，我一定改正。打完坐，当我躺下时，我感觉身边有丝凉意，不再像练功前那样燥热了。就这样一觉睡到大天亮，起床时我觉得浑身正常了，头完全不疼了，嗓子不干了，浑身有力了，鼻子正常了，也吃下去饭了。看来向内找真是个法宝，前后真是两重天啊。我把自己这个经历向丈夫说了一下，他也开始找自己， 说自己爱指责别人的心一直没有修去，所以才一直咳嗽。以后一定注意，改掉爱指责别人的心。丈夫昨天晚上还咳嗽不停，自从他向内找到自己的问题后，一早上我就没有听到他再咳嗽一声。感谢师尊的加持，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取资料空手而归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号。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还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课间来有的同修，其中包括大家公认比较精进的同修，出现不同的疫情症状，发烧、头疼、肌肉酸痛等现象。有的同修无可奈何，有的同修说顺其自然，有的认为这是自己要过的一关，等等。对照师父的经文，个人总觉得在大法弟子身上出现这种状态不对劲儿。我们大法弟子们平时在讲真相时，告诉世人包括家人必以良方，三退念九字真言。现在大法弟子自己出现这些状况，部分不学法的家人也感到不好理解了。但这正是有关同修自己造成的，相由心生。昨天傍晚我到同修家取真相资料，按了下门铃，待了会儿门才开开，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幕是，开门的同修离我几米远，全家都修炼，几口人都戴着口罩站在那儿，不知是为了我去才戴上的口罩，还是早就戴着。同修说全家都发烧了，言外之意全家都染上了，叫我过几天再来。在空手而归的路上，我恍然大悟，猛然间解开了这些天一直困惑我的谜团。哦，这是旧势力利用疫情的表象破坏人们的正信，而且在这救人于危难的关键时刻，讲真相的出不了家门，做真相资料的做不了资料。有些学员以为这是自己要过的一关，但这关可能既涉及到自己的修炼，也关系到需要被自己讲真相的众生。于是回到家，我就开始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最后进入师父在理性经文中的一段话，目前出现一种情况，各地有些学员叫大家集体发正念，解体这次中共病毒武汉肺炎。不是这样的，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修炼人染疫的一点思考，作者郑年，大陆河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师父在2021年11月18日发表的经文《醒醒》中明示了这场瘟疫的本质，并指出了学员修炼中有漏。当前中国大陆瘟疫再度大爆发，据我地区了解的情况，几乎是人人过关，家家染疫，轻重不同，感觉不同，但大多数都比较轻。面对大的天象变化，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如何面对这突然而来的灾疫呢？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和思考。一，瘟疫是淘汰邪党分子的。从2020年武汉大瘟疫来看，据中共内部死亡名单中显示，88%染疫而亡的都是些中共的党团员。今年12月以来染疫而亡的都是中共的学术界、科技界、教育界、 文艺界等的协党精英分子，这是很显然的事实。二，修炼人为什么染疫了？有些修炼人为什么染疫了？其实，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们应该明白，大法弟子身体是高能量构成的，病毒只能被大法弟子的能量场所解体，就连你周围的人也会受益。但为什么有不少大法弟子却出现了和常人一样的染疫状态呢？我是这样认识的。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13 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指出，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因为你是修炼人了，你才碰到的。因为你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都是好事，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我理解，因为你修炼了，就有你提高的过程，没有磨难，你怎么提高啊？可能这场磨难就与瘟疫联系起来了，看你怎么摆正这个关系来考验你。当然，这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们不承认它，就按师父说的去做，修好自己，师父成就的是我们大法徒。三，学会站在法上看问题。我记得在2012年10月份，有一次我骑摩托车出门，被一辆中巴车从前面抹了一把，结果造成我锁骨骨折，于是做了全麻手术。手术后，那真是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躺在病床上怎么也精神不起来。要搁常人，怎么也得住上个把月的医院。可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这样呢？药物对我不会起作用的。于是我就放下了伤病这颗心，像正常人一样走出病房。结果等转一圈回到病房，就跟没事一样。术后第三天出院，这时我悟到师父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指出，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修自己，向内找。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就包括大法弟子做的事都是这个情况。那么大法弟子把出现染疫现象认为是染疫了，放不下那个怕心，可能也会招来麻烦。结语，总之，作为大法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磨难也好，病业也好，都要在法上看问题，想问题，用来衡量自己的心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磨难，都不要忘记做好师父叫我们做的三件事：学好法，修好自己，发好正念，讲真相，多救人，这才是真正修炼的大法弟子。引用师父在2001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个人的一点浅显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谈染疫假象和阻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我家住贵州，我认识的几个大法弟子近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发烧症状，精进的半天就好了，不太精进刚走出来不久的一个同修两天了还很难受的样子，他们的症状和现在新冠病毒阳性的状态相似。我也发烧整整一天，但我心态比较稳。怎样理解现在这个现象呢？我是这样悟的，我自己是因为把近期明慧网发表的交流发正念的语音版文章下载给同修们送去后，遭到旧势力的干扰迫害。能干扰到我，主要还是我自身还有业力。确实的，电工没跟上。我听开着的同修的交流很受启发，
一下明白了困惑我已久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修炼中很精进的时候，我会把我的状态讲给掉队的同修听，目的是让同修也振作起来，一同精进。可是往往我话一说完，我自己马上就再精进不起来，有一种无形的东西阻挡着我不能再精进，那意思就是不能说出来。对此我感觉很奇怪的，一直想不通，听了同修的交流，这就很明显了，就是力干的。因为我有一个心，想通过练功改变本体后再去给亲戚们讲真相，所以我练功老受到无形的干扰，就是不想练。还有，我认为如果不真修，真的会被这个假象带动的。如果真检测出你身体因为感染过病毒而产生了抗体，你还信不信大法？在我来说，那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表现出的宵夜状态都是和世间的理一样，外因条件一样。比如我在很热的情况下脱了衣服，导致了很重的感冒症状，但我知道是在宵夜，念一阵，两个钟头后烟消云散。常人没法理解的，修炼人用法理理解，就是表现精进的同修出现这种症状，我认为都是对你的再一次考验，借此宵夜。一点粗浅认识，希望点给对这个现象迷惑的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不认错到找出隐藏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6日。我是一名教师，一天我在班上遇到一道题，答案是 A， 而我做出来的答案是 B， 但是问同事和网络上查到的答案都是 B， 我没敢改动，只是暂时打了个问号。下班回到家，我和家人一起讨论这道题，这时丈夫和孩子都说是答案 A， 我就是觉得 B 也没错。我们争论得好不热闹，连在卧室里看电视的婆婆都被吸引过来，想听听我们在说什么。丈夫说我固执，我振振有词地说道，我知道你们的答案是对的，可是我找不出自己的思路哪里有问题，我当然不能承认自己的答案是错的了，难道这不也是治学严谨的表现吗？说话间，孩子拿过纸和笔，我们一起画图演算，结果是我提出疑问的那个条件在推算过程中都约去了，换句话说，就是我的答案确实是错的。接下来我站起来就要走，孩子突然说，这就完了？我诧异地说，完了还有什么？孩子有点生气了，表情严肃地说，也不认错就完了。我还是没当回事，随口答道，嗯，我错了。不料孩子却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你总是这样，什么东西弄错了或做错了还自以为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非得别人给你指出来哪里有问题才行，然后别人费了很大劲儿给你找出来哪里有问题，你就嗯，我错了，一句话就完事儿。修炼不是你自己的事吗？别人有义务给你指出来哪里有问题吗？别人不都是在帮你吗？你还一副好像被欺负了的样子，连句谢谢的话都不说。我一惊，孩子简单的几句话，句句都命中了我修炼中的实质问题，真是箭无虚发。我意识到自己轻描淡写的态度真的对孩子造成了伤害，赶紧调整自己，真诚地向孩子认错，同时我也真心地和他交流说，这几天我也确实感到自己修炼上有问题，发自内心地想在大法里归正自己，今天你能这么直白地指出我的不足，我真的非常感谢你，非常感谢师父给我们的安排。 也许孩子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原谅了我。但更重要的是，我认识到这是师父的安排，是师父的洪恩赐予，而不是自己如何如何，使他非常满意，不但点头称是，还破涕为笑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使我深深地体悟到弟子的一丝一念事事都在师父的保护中，而且孩子对师父对大法那种纯净而虔诚的崇敬也令我震撼。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利用这种方式在棒喝我，使我意识到自己思想里还有不敬师不敬法的残留。我心里很难过，觉得自己对不起师父，抓住机会向内找，找到了一个自己不愿认错的邪党文化的思维方式，一出错就为自己找借口开脱自己，甚至是迫害中对师父对大法犯过的大错。即使是已经在明慧网发过严正声明了，可心里还会时不时地冒出不愿承认错误的想法和念头，非常诡异。今天我发现了它，我要彻底否定它，彻底铲除它。此时我脑海里还想起师父在对澳洲学院讲法的录像里的一段关于学法的讲法，心里一下子明白，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要静下心来学学法，找找自己的不足，而不能够照师父的话为自己的执着开脱，从而保护自己的执着。于是我就双手合十，在心里虔诚地对师父说，我真心地想找到自己的不足，提高上来，求师父点化。然后开始姿势端正地捧着书学法。学着学着，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起眼的小念头里竟然藏着一个大执着。修炼之前，我从小接受到的都是现代科学的进化论和邪党灌输的无神论，就是说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父母教育我也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要爱惜自己的名誉，给子孙后代留下个好名声。可是我内心一直有一个困惑，既然人一死什么都没了，那么留个好名声有什么用呢？谁能认识我呢？即使我的努力能使后代得到福音，而我都不存在了，那一切对我这个生命来说又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呢？而且从小在农村长大，觉得大人们整天忙着生计，吃不好穿不暖，非常辛苦，就这样艰难存活，穷其一生，到头来却一无所有。所以每次一想到此问题，我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特别是上初中的时候，我在班级里名列前茅，老师开家长会点名表扬，一直家长们见到我都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并鼓励自己的孩子向我学习。这种优待不但不能令我高兴，反而加重了我内心的迷茫。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展望未来，我感觉自己仅仅像一个玩偶一样被人们捧着，那种枉然而无助的痛苦无以言表。修炼大法后，这一切无解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答，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我来到人间生生世世等待的就是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修炼跟师父回家。直到现在，每每和人们提起我修炼法轮功的体会时，我还是会津津乐道的这样描述我得法的喜悦和兴奋，从来也没想过，这对于一个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来说有什么问题。可是今天，我却在其中一下子发现了自己有一个想让后人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我这样一个人的念头。怪不得平时生活中，我觉得自己做事不在乎名呀，可是说出话来总感觉怪怪的，甚至丈夫还嘲笑我阴阳怪气的。 他这么说我倒不怪他，只是感觉自己修得不好，很惭愧，很想做好。但是因为没有针对自己的执着心，所以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抓到这个执着后，我就静下心来审视它，发现这就是我显示心一再去不干净的根源。其实说白了，不求名却想留名，这就是自己的假我骗自己的真我。去掉这些执着后，我在学法的时候，障碍自己的很多人的观念在大法的熔炼中就像豆角爆裂一样啪啪地炸开了，真正体悟到师父讲的一层法理。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宇宙的特性直接就在你身体上反映出来，直接和你身体沟通起来。师父在诗词《红吟》《苦集心志》中说，吃苦当成乐。在家庭中、工作中，我也真正体会到了这样的境界。这是我近期的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技术不光是学出来的，也是修出来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七彩飞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3号。我是1998年五月正式得法的，想起这20多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在这风风雨雨的磨练中，感觉自己已逐渐成熟，在救人的项目中能够独当一面，在犯错后能多学技术，加倍弥补自己的过失，紧跟师父救人的步伐。我因注重做事，学法少，不懂实修，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被非法判刑，在监狱里稀里糊涂的状态下写了五书。出狱后，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每天大量的学法。除了学转法轮，师父40多本讲法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都看了一遍。记得有一次我主意时在似睡非睡的时候，看见几个旧势力的坏神咬牙切齿地围着我说话，就他这样还渡他，言外之意就是我不配学大法，他们气得愤愤不平。我醒来后按下决心，一定好好精进实修，弥补过失。我被绑架时，邪恶抄查资料点，抢走了2000多元钱，损失了一些大法资源。每每想起此事，我心里总是觉得亏欠大法的，所以想加倍弥补之前的过失。当时我周围的环境很不好，没有能力重新建立资料点，另外因自身有漏，还需要大量学法，找到自己的执着所在。于是我就想到了学技术，既能做正实法的事，还能帮助周围的同修。我感到师父在帮我。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认识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技术同修。第一项就是学装机，我看他教别人学习装机都是很耐心，一步一步讲着步骤，哪一步该怎么操作，学习者拿笔都记到纸上。可是当我学习时，技术同修却很严肃地问我，你想不想学？当然想。那行，有个要求，不能用笔记步骤，只能用脑记，否则就不教你。我心里老大不乐意，但是只好答应。没想到我看了一遍就记住了，当时我感到大脑里另外空间是通透的一个循环系统，没有任何的阻挡，我非常顺利就学会了，太神奇了。我非常感谢那些曾经来问我技术问题的同修。记得有一次，那时我刚刚走出来，一位老年同修拿着一张纸条，一连问了我5个问题。我当时心里还挺气，我会啥呀，你来问我。没想到我真的给解决了，就这样我与此同修结下不解之缘，多年过去了，至今还合作着。他一有问题就来找我共同研究，我解决不了就到技术论坛查询。自己提升最快的阶段就是在给同修解决问题时不知不觉中提升的。后来我自学学会了制作光盘的木盘镜像， 从明慧网下载影片后制作成母盘供给资料点刻录。后来本地协调同修们商量着做揭露本地邪恶的小册子，我当时对编辑 PDF 版的小册子还没接触过，只会一点文档的编辑，对 PDF 编辑一窍不通。可是奇怪了，所有人一致都要求我来做，我只好硬着头皮到网站查询做书的方法，感觉太复杂了。但转念一想，不对呀，大道至简至易，不应该这么复杂呀。就这一念之差，我居然找到了制作小册子的一个插件，成功做出。在制作揭露本地迫害小册子的过程中，磨练着我的心性，所有选材、排版、插图都由我一个人完成。而协调同修们拿到手稿后挑三拣四，排版不对了，字体小了，颜色搭配不好，来回的改，经过了多次的磨合。在编辑排版和制图的技术上，不知道熬了多少日日夜夜，有时因为自己不会做，会急得大哭起来，跪在师父的法相前求师父加持。慈悲的师父看我真心的想救人，就会点化我将问题解决，赐予弟子无量的智慧。因之前有查阅常人网站的一些技术，方法笨拙复杂，有时我就想研究一种简单的方法，帮助资料点技术不成熟的同修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做更多救人的事情。后来我制作出了批量替换图片的各种型号的模板，可以将明慧网新发表出来的护身符卡片直接套用模板批量替换，不用我自己去资料点帮助弄了。资料点的同修们也成熟起来，能够独立操作完成。有时遇到问题根本就查询不到方法，但神奇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发生，脑子里有时突然有思维来源，这么做这么做，我不禁为这种方法感叹不已，太简单了，也许这就是神的大智慧吧。这些年我也接触了不少技术同修，他们被迫害得很严重，有两名被迫害致死，有几名同修被绑架非法关押。这里也谈谈自己的想法，技术同修是我们大法弟子中的人才，在我们救人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的技术同修很好说话，可以说是同修有求必应，这样表面看来很好，而同修自己需要修的东西被技术同修全权包揽，长此下去不仅会给同修带来依赖心，无形中技术同修却起了阻挡同修修炼的路，没有让同修自己修出应该走的修炼道路。旧势力可是虎视眈眈地看着，弄不好就会下黑手害人。平时大家对技术同修都是另眼看待的，也滋养了技术同修们的一些执着，爱听好听的，喜欢被人求。有的同修为了维修方便，甚至用常人的那套拉关系，好吃的好穿的供养着。其实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可以说给了我们所有大法弟子学习技术的机会。技术论坛上开辟了各个技术的专栏项目，平心而论，有几个人会认真地学习技术，遇到问题尝试着自己来解决呢？又有几个人在遇到麻烦时想想自己心性是否出了啥问题，明明是给自己修炼的，却要推给技术同修来解决。看到这些问题，我也在思索怎么对待周围的同修，让同修们自己独立完成。我就想了一个笨的办法，因为老年同修比较多，接受能力有些慢，我就编写了图文并茂的文件，一步一步非常详细的图解，站内邮箱、如意加密的使用等多个文件。我还和其他技术同修合作，编写了装机的详细步骤，在我们地区打印多份，供同修们参考学习。在多年摸索中，直到最近我才真正发现，技术不光是学出来的，也是修出来的。随着心性不断提高，技术也越来越高，做得越来越好。我在做图中，每次做出来的作品都不是我在电脑前冥思苦想研究出来的，而是在过了很大的心性关提升之后，师父给我开智开慧点悟后，我才做出来的。而且有些技术都是一环扣一环慢慢积累出来的，有点连成线，最后成为有序的系统，可以自己灵活的应用。其实做技术也是很辛苦的，但是其中的美妙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有一次， 我为了做揭露本地邪恶的小册子熬了两天一宿，学完法练完五套功法，顾不上吃饭睡觉，就开始找资料排版。当我顺利做完后，还有十多分钟就发正念了，我困得睡着了。当我睡醒时，第一念，怎么睡着了，错过发正念的时间了，这个后悔呀。但是当我看闹钟时，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居然只睡了七分钟，还是深度睡眠。我仔细回忆了一下，自己主元神好像进入另外空间睡觉了，没走人的时间，太神奇了，感谢师尊的保护。师父看我有了弥补之前被邪恶非法抄家大法资源这颗心，就多次安排同修找到我，叫我处理资料点废弃的纸张和光盘，至少四五千张光盘。废弃的光盘制作成精美的光盘贴，质量好还能用的光盘就制作成酒瓶或者共产主义终极目的的车载光盘送出去。废弃的纸张做成福袋塑封后挂了出去，弥补了我之前犯下的过错。还有之前同修们做项链剩下的挂坠，上千个挂坠，在疫情期间与本地同修配合，用手工串珠制成了精美的九字真言小挂坠，受到民众的喜欢。去年我发现挂在阳台上刚刚长成熟的大葫芦上，有手掌般大小的地方盛开了一片幽檀婆罗花，数量挺多，我感到很欣喜。谢谢师父以这种方式在鼓励弟子更加精进。目前中共邪灵还在疯狂挣扎，诋毁着救世的大法，毒害着世人，弟子唯有多救人。最后弟子想对所有的同修说，请我们珍惜大法弟子的称号，这宇宙中最耀眼的光环，我们带着重负，带着使命，能在末世随师父下世救人，是我们的无上殊荣。让我们共同精进，珍惜最后住世正法的时间，没有做好的加大弥补自己的过失，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中肮脏井，惊醒迷中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4日。凌晨两点多醒来，看看离练功时间还早一些，就又睡去。这期间我做了很不好的一个梦，我好像在哪个地方都是大便屎尿，我还拿着一种工具在脚里面的屎尿，好像我身上也沾满了屎尿，污秽不堪。醒来后心里感到很肮脏，全身难受不是滋味，第一念就悟到是我的空间场不干净了。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我还觉得自己目前的修炼状态较以前精进呢？最近我连续听了明慧广播去除党文化和去除病业假象的专题文章，触动很大。对照自己，认识到和同修的差距，找到了自己在思想上、观念上、表现上的种种党文化的流毒和表现，也激励我下决心精进实修。同修在病业假象的磨难中，那种对师父、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震撼着我的心。对于如何运用修炼中向内找的法宝，同修也给出了很好的借鉴，对于以后如何在信师信法中实修似乎亮堂了许多，背法的速度明显快了许多。问题出在哪儿呢？我向内找但一直没找到，而是把注意力放在解决自己执着于常人所造成的危机。我有一个女儿，有两个外孙，大的10岁，小的不满3周岁，他们定居在外地的城市。前两年我一直在带小外孙，去年年底我肩膀骨折，就由亲家去带了。今年8月底因亲家有事儿，亲家母就回去了。女儿在8月中旬就告知我，说她婆婆走了之后， 让我九月初就去他家带孩子，我听了甚是欢喜。等到九月初，女儿又说十一放假让女婿来接我，直接推迟了一个月。昨天我和他通话，问他什么时间来接我，他又改口说他现在能忙得过来，什么时间接我还要等他的工作安排好之后才能定下来。我当时心中稍许有些失落和失望，但是嘴上却说什么时候需要我什么时候去。我为什么有这个失落和失望呢？女儿家中着实需要人带孩子，为什么安排我去的时间一推再推呢？一个原因是小外孙自小我带的比较多，不知不觉中在我的心里面很偏疼小外孙，偏心的程度已经受到大外孙的多次抗议了。就是回到自己家里这几个月的日子里，我也是隔三差五的和小外孙视频，几天不见就有想。自从女儿告诉我九月初让我去，我心里面就期盼着这一天，就准备着各种东西，吃的、用的、鲜的、干的，大人的、孩子的等等。由于时间一次次往后推，我不断计划着什么时间准备什么，不时地在想着这些事，有时候学法练功的时候都在翻。我为什么对去女儿家这么迫切呢？一是想看看小外孙，解解想念之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中共召开二十大，当地的社区已经通过电话找我丈夫几次了，说政法委的人要见我，要和我谈一谈。每次丈夫都对他们说我在外地女儿家看外孙没有回来。我一直在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的修炼和你旧势力没有关系，不允许旧势力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谁也不配安排我，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谁也不配考验我。看起来我正念十足，但心里面却打着算盘，反正我马上就去女儿家了，我走了他们就找不到我了，所以就想着能尽快早去，等到开完二十大再回来。这是我急切想去女儿家的真实原因，有逃避干扰的想法。今夜一场梦，就像当头一棒，使我猛醒。对女儿和外孙子的情应该放了，高层次的理是反过来的。你执着那人间的情，人间好吃的、好用的、好看的，在另外空间就是屎尿。师父看弟子陷得太深而不自知，拖着不放，通过这梦让我看到、认识到，执着于人就如同执着粪坑中的秽物，最终毁掉的是修炼者，荒废的是使命、誓约和救人的机缘。为什么我想逃避呢？为什么还在秽物里搅和呢？深层次还有担心自己在被迫害的心，还有一种是怕麻烦的心，不想见他们，不想和他们打交道。而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社区和政法委的人来找我们，是我们执着不悟造成的矛盾升级。假如真的来了，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好了，平时想找他们还不容易呢。至于什么时间去女儿家，我不再想他，一切以救人为主，而不是围着常人生活转，执着于常人。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